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富二不忧虑。我们谈到不忧虑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忧虑是主耶稣提醒我们，对我们不好啊，没有用，忧虑也没有用，而且呢，让我们要在这个忧虑上面要很清楚的、很具体的，而且很专注的。去可以讲，我用这个字是我用的字哈，就要去对付，因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事实上，这个明天是一个重点。那我们没有进入到最后的怎么样可以不忧虑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谈到忧虑跟忧愁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有他忧愁的时候，神没有那么。没有人情味，说哎呀，你连忧愁都不行，因为神创造我们有情绪，有没有我们可以表达的那个？当我们力不能生的时候，我上次提过了哈。那在要进入这个解决不忧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上次姐妹提出来一个课题是非常好、非常实用，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所谓的不忧虑，因为谈到忧虑是属于这个心思里面，然后虑哈、啊、思这个忧虑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说，把它讲成思虑，等于说这个忧虑里面会包含我们的心思哈、啊。那上次那个姐妹提出问题，就说有一种世上的属于这种。人文范围的说法，就是说呢，人可以把自己的心思从消极的、悲观的思想转成积极的思想。等于说，当我看到半杯水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我可以赋予两个形容词，一个是我只有半杯，或者可以换成。所谓的积极思想，说我还有半杯，哈，这个说法，积极跟消极思想，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呢，矫正我们的思想模式。那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我们真的能够这么快的转换吗？就好像转电台一样，哈，从这个电台，哎，这个我不要转到另外一个电台，可以有能力这样做吗？好，那么在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当我们说我们用积极思想来克服我们的忧虑行为的时候，这个到底可不可行的时候，哈，我刚才说过了，积极思想其实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谓的健康，应该有的健康思想。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转换到积极思想？因为我们有负面。的问题，等于说我们有病态的问题。好，那一个病人可以就这样子转换他的病态到健康吗？这是我们要稍微讨论的一个问题哈。好，那我们要谈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谈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理论的出现。等于说你在心理学方面，或者是在这种。现在的这个文化层面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书上面写，就是要转积极啦，积极思想都有这种主张的哈。那么它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根源呢，我不能说不是从圣经来，其实圣经里面也谈到思想，但是呢，基本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丛书啦、主张啦，是从人文主义来。什么叫人文主义？就是大概在应该说，当那些哲学家兴起的时候，基本上在我的时代呢，一个存在主义，我不晓得大家熟，可能不熟了哈。谈哲学可能就又太跑题了哈。那个时候有所谓的沙文主义啦，有甚至诺贝尔奖还举重这些文学作品哈，就所哲学家的作品哈。就是开始，人开始在寻求我为什么存在，就出现了一个存在主义。那存在主义出来了，又来了一个悲观主义，就好像人就是这样啊。那再下来呢，就发现呢，我们开始出现了一种叫做 人定胜天，我们可以挣脱我们人的无奈。好，我们存在不是为了意义，而是为了什么？所谓的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能够增强人类的力量。刚开始以前是在想人为什么存在，在想这个意义的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从哪里来，那我的世上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会思考这些，这个都是属于哲学范围哈。然后来到存在主义之后呢，就出现了一种我们要转意义为我，转到我们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倾向，就是人定胜天，我们做不到以前做不到的，现在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了。这句话一讲出来，你会记忆到以前创世纪时候的这个挪亚方舟，这个跟神跟人立约说我不再用洪水灭人之后呢，马上就进到一个状况，就是人要造一个高塔，用什么造？用砖头造。好，人也是神造的，这我们的信仰哈，我们的信仰。当然有人如果不信神的话就不能认同了哈，我们是神造的。砖头是什么做的？是泥土做的。好，但是因为人有这种智慧，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泥土变成砖块。所以人呢开始用手上可以做的，用自己的才能去做这个砖块之后呢，圣经说他要造一个高塔，做什么？通天。好，那个这个是我现在这个人可以通天，人定胜天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或者这个主导呢，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面呢可以说极尽的被发挥出来。所以既然不注重人存在的意义，我们注重人存在的能力，就会有三个导向，那也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物质方面，我需要过生活，我需要生存，但是现在怎么样？我要拥有越多越好，这就是物质层面。好，刚才妈咪说饥渴慕义的人得到饱足哈，现代人呢不讲求饱足的，哪里能饱足呢？越饥渴越追求越多越好，物质方面的。好，这是第一个，人定胜天，所以我当然要我要的。好，那么第二个试探层面，那个撒旦魔鬼试探耶稣的部分呢，就是什么？对于这个人的定位，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什么哈？人的这个能力哈，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呢把人导向的一个人定胜天的这个思想里面呢，就变成说我来当神，我想当神，即使是无神论主义哈，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会进入我可以像神一样，就是一开始魔鬼对夏娃的试探不是吗？你可以跟神一样哎，知道很多、哦、哇，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胃口了哈，人的能力，人的能量，人定胜天哈。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权力哈，就是我的那个成就，我的权力啊，我有权力啊，这些都是变成这个世代所谓的人文主义人在追求的。而且呢人有一种想法啊，我想我用一个词你们一定很熟悉，所谓的人类共同体，就是说我们不但自己可以发挥到人的这个极尽的这个能耐，而且呢我们要集合起来，就像那个造巴别塔一样，我们就可以通天。好，这个是基本上我从存在主义，从人在追求人的意义，转向人的能力有多大，发挥人的能力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现在的一个背景哈。好，所以这个所谓的积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演化下面孕育出来的。什么叫积极思想？很简单的说，想好的嘛，想开一点嘛，好，不要想不好的。我们常会这样讲，好，当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去劝对方的时候，哎呀，不要想太多了， 想他一点啊，想好的，这个叫做积极思想。我刚才说过哈，积极思想不是不对，但是这个积极思想如果有这个人文主义，我刚才讲这个人的这个人定胜天的这个背景的时候，等于说把神就把它排开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魔鬼带头的一个很危险的啊一种主流。好，那我讲一下这个三个点哈，这所谓的积，我们如果推崇积极思想，等于说我们在推崇人定胜天，不认输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有出路。这听起来很好啊，对不对？好，那我讲三点，我很简单的讲它。第一点，这个积极思想的背后谁做主？人要做主。那事实上会推动这种人做主的自我本位的这样的一个始作俑者，就是魔鬼撒旦。这个是他叛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要跟神比神还要高的位置，人在做主。那我要问一句话，人真的有这种能力吗？好好，那么第二句话就是我们会否认而且把它堆积，把它埋在下面，否认什么呢？我们今天的难处。当耶稣说明天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有今天的难处就够了，是在告诉我们要懂得节制。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有我们需要用心思，我们很难解决的事情会有的，可是请我们不要把它整个就演化到明天去，今天的专心的面对。耶稣从来不叫我们做那个逃避现实的一个人。佛教的境界我刚才少讲了一点哈，基本上这个人定胜天，这个人文的这种发展到一个结果呢，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我相信人就是神，可以当神哈，这宗教。好，我们回到我们在谈的这个重点哈。好，积极思想啊，如果只有积极思想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人在做主。第二个，我今天的难处呢，我用我的想法让他不要来干扰我，我把它埋起来，我把它否认掉，那就是我们常讲我心想就成真了哈，心想事成，是不是？我们很喜欢这样，对不对？是吗？心想那个想法如果不是是空幻的，不是真的话，只有让我们越埋越多难处。好，这是我的想法了，你当然可以有你的不同的解答哈。好，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用一个积极思想要来面对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标杆的。我请谁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我刚才那个那看圣经的 iPad 放在妈咪那边，我就不过去了。谁帮我放一下希伯来书？
我来
啊，
我来念吧。
好好的，好，你大声一点哈。第二节先念第二节。
好的，
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
好好 好，这个是在指耶稣。好，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后来为我们死，来承担我们所有这些迷失、这些软弱、这些所有的我们的那个包袱哈，罪的包袱的哈。然后你跳到第八跟第九。
OK。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嗯哼，第九节念的吗？
念了。
OK， 好，这里提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哦。好，可是当他成为人之后呢，他还是要从受苦来成全这个，来成全他的顺服。等于说呢，只要是人，包括耶稣，就要经过这个受苦，这个忍受苦难的这个过程，因为苦难是从罪来的。好， 那罪性来的啦，当然苦难里面 的成因，刚才妈妈也讲了，有时候我们的选择，有时候魔鬼的作祟，有时候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像说一下地震啊，那怎么样啦，这是不可抗力的，不是我们的原因，可是也有它背后罪性的原因在那里。像这次台湾的这个火车的事件的事情，人为的那个非常的大。好，那么现在呢，会产生一个积极思想是没有标杆的，是没有目的的。人在世上被神拯救之后呢，他有一个在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我们去跟神永远的在一起以前，神要把我们怎么样？刚才说，凡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你往29节，罗马书第8章9节看的时候，那个什么益处？把我们磨造成他儿子的样子。如果没有把现在把我们这个特性把它磨造成他儿子的样子，你怎么我怎么可以跟神到永恒在一起呢？叫我去我都不敢去，我都觉得羞愧，还可以大言不惭说，哎呀，我要以后要得到永生，我要去天堂。那么这个当中，神就非常忍耐的来塑造每一个人，把那个以前不像他的地方、腐败的地方，一一的，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修补，一次再一次的开刀修补一样，而且做医治的工作。我们的目标在这里，但是一个有积极思想、用积极思想解决问题的人，我可以，我不认输，我有能力跨过所有的困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的目标在哪里？其实他的目标只为了能够生存，而且呢，我今天过好一点，我今天就不去想他，我就想开一点。事实上是没有盼望的，我这样讲好不好？没有目标，就我没有盼望。反正我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生过了，就不去想以后的事情了。跟耶稣的说法有类似的地方，有雷同的地方。其实呢，人文本身呢有很多，如果你把这个人文的想法呢，你会有时候你可以用圣经来对照讲的，你知道吗？哎呀，人人要平等，对不对？一些人文的一些哲学家的说法，常常会提到几个人，比如说提到孔子，提到苏格拉底，提到耶稣，提到释迦牟尼，他把这些人呢跟宗教都有一些关系哈，把他相提并论，就是来比较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哈，其实我们都在一个洪流里面，在一个潮流里面，我们被这个世代的一个思想在带着我们走。那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我们有三个敌人，一个是这个控制掌权的魔君撒旦，你看不到，有一个恶势力在那里，就好像一个我们现在讲的深层政府一样，你看不到，可他就是在掌控这个恶势力。第一个。第二个敌人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流行。那事实上这个流行就带着我们走，你看我们的孩子们怎么样穿，人家在穿的样式，头发的样式也变来变去，可是呢总是要跟着流行走。所以人是就像一群迷失的羊一样，总是被带到他不晓得往哪里去。所以我就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积极思想它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的一些健康的思想里面也有它吻合的地方。可是重点是人要主导，人要做主。然后他把你带到哪里去？无尽的、无止境的发展人类的能量，无止境的来彰显人的这种才能，然后无止境的享受我们开发的资源。好，那么我就稍微把这个积极思想讲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对于那个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不晓得没有回去思考哈，或者是那个高阳姊妹或李明姊妹，好像上次李明姊妹也有给我一些想法哈。那还是说有其他的 姐妹呢，还是弟兄呢，要分享一下你对这个积极思想的看法，有没有？我们先这样子，然后我再往下面稍微提一点点我的正面的所谓的圣经的健康思想啊。到一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有两个老人去了老人院，那么这个所谓的懂得运用积极思想的人呢，他就尽量的想开想好的，然后呢，当然一个人一喜乐一想开，他不是喜乐，他就是看开的时候呢，他就情绪各方面就会带动，我们知道啊，思想是会带动行为的，我们说成于中行于外，你怎么思想外面出来行为就是这样子，好，那么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只要会带动我们的行为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抑郁症的人呢，他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没用了，好，没有盼望了，好，然后就整天就待在家里面躺着，吃饭有什么用，我也不需要吃饭，我也不饿嘛，那之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连带到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这两个老人家的一个就啊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思想就帮助他呢不担心哈、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因为很抑郁嘛，到那边去感觉好像被抛弃了，然后见不到，就他的个性本身啊，就以前本来就是比较没有啊社交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去到那边呢他也不懂得怎么叫社交，不懂运用那个资源哈、啊所以呢有人就会很容易跟四周的人就交起朋友，有人就会好像抑郁好、啊、到后来就很容易就会生病好、啊、甚至呢就去世了，他提到这个问题哈、啊、提到这个问题。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其实这两种人呢在他们还没有进到养老院以前就已经有他们的思考模式，他们的面对事情的方法，这个不是因为进到老人院以后他们才这样子来思考的。那这个影响呢早就影响到他们了，这是我的思考、啊、第一点。第二点是这样子的，即使这个很乐观的人到老人院有他的这个过得比较开心、啊、但是我认为开心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刚才那个刘磊帮我们念的那个啊希伯来书的第五章那个两个经节告诉我们，事实上神容许人在人的这个罪性里面的原因制成的一些苦难，他没有把这个苦难挪走，是为了造就我们以后成为他永恒成为天堂里面的居民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一方面就像刚才妈咪讲的，我们 一方面造就苦难，造就我们忍受，我们被神造就之后呢，我们可以成为光成为盐，造就这个社会，造福这个社会，一方面预备我们在永恒里面永久的、哦、好的跟他在一起。所以圣经形容说这至短的这暂时的至轻的苦楚，生命里面本来就是要面对苦难面对苦楚。为什么释迦牟尼会去修道，他就想挣脱这个世界的苦难，他就自己想出一条路来，什么我把自己修成正果，我去除这些所谓里面的杂思啊，这些会让我贪婪的这些就是一样的。其实它跟圣经讲到我们的罪性啊，然后我们就要去污秽啊，弃除我们的罪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哈。那它是用自己可以修成神这样的一个观念来主导这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或者是主张哈。好，那对我来讲呢，不管它是怎么样的没有神的话，好、哦，他有一个积极思想，他过得比较好，可以这样讲，过得比较开心，但是是没有目标的，而且呢，有时候会变成进入一种虚幻性的，好、哦，就是需要把自己抽离现实，说，哎呀，我就把它当作是我的王宫吧，当作是我的社交，这样的话，有时候也会欺骗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好，啊，有没有哪一位需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师母把这个问题提上来啊、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人文主义的背景啊，这个人心里面就是人定胜天，然后用一些人文主义的观点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他那个积极心理学、我在听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是。我们可能表面上能看到这些世俗心理学的应用似乎是有一些效果， 可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 anchor 的东西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锚，因为现在的世上很多都是相对主义哈。如果我能快乐，我可能可以接受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还是可以让自己快乐。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的这个是非的标准，我们的良心所在，那是一个永远都是肯定的，那是不会变的，
有绝对的，对对。
那我当时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就是现在很多 Zoom 的讲座啊什么，很多都是基督徒开的，所以呢我就无意当中就是参加了那么几个讲座，是这些基督徒心理学家的，然后呢我一直看到他们在那里update 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想办法要把基督教和这个积极心理学结合起来。那我是觉得这个结合本身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怎么说呢，就是怎么从圣经的角度去说，因为一方面你也是能够看出他们是真心的想要帮助人，可是呢同时他们用的这个心理学，如果仔细追溯的话，他心理学的本源其实是无神论者或者是进化论者，
是的，是的，
就是当人特别想要结合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迷思和误区，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了。我就是说每天都在做好几个讲座，然后就是说还做很多公益讲座啊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普遍的感觉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的愿意接受那方面的这种教导，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方面怎么样去分辨，然后
你看到了危机，对不对？你看到了这个危机，是是的，是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哈，提得非常非常实际，真的是非常实际。哈，等于说我们要面对的，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哈。那我就想到说你在谈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哈。给自己一个原则哈，我的原则是这样，如果这个东西听下去呢，到后来让我更依靠神啊，而不是说只有让我更肯定我自己，让我更有感觉我有办法这样的话哈，就是说让我更依靠神，让我更靠近神的话，那就好，没关系。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谈的里面的很多内容呢，其实跟圣经里面，因为这个是在发现人的一种学问。为什么有存在主义？就是开始想说我从哪里来、哦、除了那个进化论这些，但那个都是大概就等同那时候的一些产品哈、啊。就是开始人在思考的时候呢，人想自己找答案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一些，从把神排开，就像你讲的无神主义也好哈。或者是人本主义也好，就这样都完全是结合在一起。那当我们听这些的时候，事实上它是在发现人的一些学问，只是呢它不敬畏神的去发现或去发展哈。那么现在我们听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调整我们的体质哈，那我也常常会用那个说啊，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体质来引用到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身心灵的健康哈。那如果我们不小心哈，就会变成我的身体最重要，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就是在顾虑到我吃什么我怎么样，好，就变成哪一个东西就成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知识以前没有的哦，甚至连看病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资源，还可以反驳医生的一些知识，我们都可以找到，无形中让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的时候呢，那我们慢慢把神就推开的时候，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无神主义、无神论的、没有神的这个背景呢，就会开始呈现的，对，作为我们的一个场景、一个背景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小心哈。那至于说这种讲课能不能听，如果你有这种免疫力， 如果你说免疫说好像我可以分辨，好，那我觉得听一听，他也不是在讲邪说，也不是在讲那种啊、也不是给我们毒药，也不是。那事实上他有一个引导我们的一个危机，就会把你带开，带离开神。好，那如果说你可以分辨，好，像我自己，我想想看，我这个最近还在OK， 好，我讲一个，但会不会太敏感？先不讲好了哈。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则啦，哈，就说好像我这些呢，就有点好像，因为有时候哈，我们基督徒也需要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了解的时候，如果也吸收进去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比如说我们看戏好了哈，比如说我看侦探片，哈，我以前很喜欢看侦探片，现在不看了，就是没胃口了哈。我很喜欢看侦探片，但是我看侦探片呢，不是进入那个情节里面去看，哎呀，他怎么破案的啊？他怎么行案的？不是这个哈，我会做一个旁观者来评判这个弄得好不好，或者是就我自己本身不会进入那个情节。那如果你是那个很容易进入情节的人，我就劝你最好不要听这些啊。如果他的主要不是在讲基督徒的信仰的啊这样的一个建造的话，那就最好不要先这样子做，就有点像禁食一样，好，让自己禁止自己去接触这些会让你毒化你，或者是会在你无形中你不知不觉中就被带走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里面。好，比如说我讲个很简单，我讲这些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好像太复杂了哈，我也不希望把它讲得很复杂。比如说了哈，我结婚的时候，那我妈妈有没有这样跟我讲，好像我忘记，好像没有，但是我常听人家这样妈妈跟女儿说哈，你要自己存一点钱哦，好，私房钱要存起来，免得有一天呢你需要的时候才不用跟人家伸手。诶，这个听起来是妈妈很爱女儿，对不对？而且教你一个怎么样秘诀，让你以后不受苦，让你以后可以自由哈。那这个说法呢，本身隐藏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你跟你先生是不能什么都合在一起的，还是要有一点分开给自己的一个哈。那这个跟我们圣经说两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个就已经违抗了，对不对？好，类似这样，类似这种想法啊，我们的文化来的，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那些想法，有时候也是一种误导的一个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样误导了，后来就因为这样一点点的思想就把婚姻就把它撕裂了，这是有可行的。好，那就为什么圣经说要离开父母，要独立起来，然后呢按着神的方式来过婚姻的生活，类似这个例子。好呀、yeah, 嗯哼。所以等于说你附带一个问题哈，跟那羔羊附带问，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些，是这个意思吗？是你的后来的一个比较实际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就是属灵免疫力
啊，
你可以去参加这些或者听或者读一些书，然而在这个当中你不会被它给带偏。
是。
所以刚才师母讲到说您会从圣经的角度讲一下一些积极的这个biblical
的
这个
积极思维。是的。对，我下面就主要讲的。
我们很有应用价值，对。
好，或许我讲完这个，我们再来继续谈说我们怎么样来避免有那个免疫力哈。好的，好。那还有哪一位要再加强这一点的吗？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积极思想的说法，或心理学的说法啊，就是强调方法哈、啊。那强调你可以有能力来改变你自己的。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好的，请讲。
我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哈，因为这个像这种积极的想法，或者这些现在目前很流行的这些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是人所就是很贴近人的肉体的，就是它一个它很容易见效。比方说不是彻底的见效，就是说马上他可以有一些很具体的方法去执行哈，
立竿见影，
对、好像也比较容易操作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之所以这么流行，就是人急了就要去找一些投医嘛。那我觉得其实 你刚才说到那个属灵的免疫力哈，我觉得我也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如果你的圣经的跟神的那种根基没有打好的话，其实你要首先就是涉足到这个领域的话，我觉得对属灵上是有一种危险性的，
是
就
的。
是反而没有帮助你。当你有的人，我就看到他走在这条路上，他也很热络，他也有时候甚至他也在宣讲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发现他在属灵上，他要回到圣经里边的时候，他那个模式哈，就已经被那种就是方法或者思考模式所取代，对神的话语好像就非常难进去。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危害性哈。如果你在圣经的根基还没有打好之前，别的东西加进来，就等于说多了一层拦阻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有害的。
那什么叫做圣经没有打好呢？
就说神的话语首先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做练习，也没有成为你的一个就是依靠的，你知道吗？等于说你依靠这那个你的根基，你的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还没有立定的时候，你就抓住了一个特别容易或者是假的吧，就是虚假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个东西可能要变成你的一个依靠，你的思维模式的话，你要再去这个毒害是那个，当然最终还是不会对人生命有什么改变的。你知道吗？你不管你怎么积极思想，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它最根本是不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的。当你
是。
去靠圣经、生命的这个真理的时候，靠过来那个模样，就是那个就已经歪了，还要再去修正那些东西，再来
就更
就是
多了一个障碍。
对，而且有时候这个有的人还回不来，这是我看到的这个非
是
常
的，
大
是
的，
的，那是一个试探，真的是一个试
是
探。
的，所以。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那你如果我自己是哈，我要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对不好，我就不要涉足了。如果我不能保证我也是个人，我不能保证我说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完全不吸收它。那哪些东西我应该吸收的？我觉得我没有智慧有这样的一个辨别力，我情愿回到神的话里边，那是最简单的。我也相信，绝对的相信，就是神的真理靠着圣灵，他可以来帮助我突破。因为实际上说圣灵是 counselor 嘛，是最伟大的 counselor。我是觉得可能这样的功夫呢，是比那个功夫要慢，而且呢。但是这个功夫呢，我是觉得说，神真的是首先是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才能出现效。对，我觉得这2点呢，哈，我自己认为，在那边的话就是很有点危险。对。
是的呀，我之所以说我会稍微了解一下哈，我的动机，我跟神之间我的动机我知道，我不是说我可以有免疫力哈，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呢，我心里是。常常跟圣灵商量说，哈，就是说圣灵，你帮我把持，就是你要我愿意让圣灵来调整我，好，我不说我有能力去抵抗所有这些毒瘤哈，我称它为毒瘤哈，像我们讲的这个相对论呐，就像依情况来看哈，没有绝对的哈，你知道这个哈佛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校训里面哈。他们会很推崇几个哲学家哈，就他们会把几个哲学家的说法讲出来，到最后他们说他们忠于真理，然后一个注解说那个真理是没有绝对的，好，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是有绝对真理的，那就是耶稣。好，如果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绝对真理，没关系，我刚才讲这么多哈，我不期待你理解这些，用脑筋了解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忠于。你所归属的神，好好的抓住他，好。那我们也不用惧怕，就像吃拜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但是呢，不要绊倒人，自己也不要被绊倒。那如果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宁可保守一点，不要去碰触。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哈。那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个例子哈，你要现在哈。在 退休以后，好像是他们有一个调查哈，55岁、60岁，近60岁之后离婚的夫妇的那个比例在增加。那这个就很明显的哈，为什么前面会忍受到，我讲忍受，因为他们既然离婚，就表示他们前面是忍受嘛哈，忍受这么一大段的婚姻生活，然后他突然间就两个人就离开了，为什么可以到这样呢？很明显的有两个主流的影响，前面是文化传统，这些人大概都是大概我的年纪，那个时候呢是保守，比较保守性的大部分啦、啊、当然这个婚姻的事情呢，这个也是跟着人文主义呢一直在到一个地步呢，同居就好啊，这个都是人文主义的一个产品，你知道吗？好、啊，就离开的圣经越来越离谱了哈。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他受到两种主流的影响，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前面那个有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主流，后面呢慢慢我们现在后现代这个主流就在讲着自由开化，我要怎么我喜欢就可以啦，我要怎么做啊，人也多啦，离婚人也多啦，所以到了这个50、60岁要想到要离婚，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理解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这样做了。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潮流在带着我们走的那个啊，即使到了这个60岁已经不惑的年龄，已经是那个很老练的年龄，反而决定要离开这个婚姻的时候，孩子也长大了，我知道或许以前孩子是一个让两个人黏着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哈。这个是让我觉得说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那这样子好了，我把这个做一点结论哈，那我们再继续谈哈，我们先做一点结论。好的，
我有过这样子的一段哈，就是在我真的很迷失的时候，我在想要就想要自救啦，就想要就是就读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的书啊。然后也就想分析自己啊，就想要知道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哈，然后也看了那个那时候好像有一本好像还挺出名的那种是成功神学的那样子的，就是就说哎你很好啊，你自己你是好，要跟自己说很好啊，这样。我就是经历了这些，可是我发现就像刚刚那个冯金师傅讲的那个实在是假的哈，是跟那个刚刚像师母讲的那是一个假象。那真的是真的就好这么这个两秒钟，你知道啊，就啊感觉好一点，可是其实解决不了我根本的问题。一直到我真的是愿意谦卑的到神面前说，主啊，我真的很需要你。那个当真的是这个神把我里面的那个问题那个罪啊那样子的去剖开的时候，我去真的是老老实实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医治我说，我整个真的就是以前想要找的那些价值啊，找的那些安全感啊，找的那个爱啊，哎，其实就有了，就都有了。所以说这个那个自救跟神救的，哎呦，我就觉得说这个靠自己或者靠神啊，这个后来想想真的就是那个差别很大。那个现在我在看这些心理学的书啊，或者是看的就比较就蛮容易分辨说，哎，这个到底是这是在靠神呢，还是在靠自己啊？这样子，那个根源，那个价值感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说服我自己才有，那真的是要从神来的那才有。
是的呀，这个经历呢，就是等于说把你带回来了，对不对？哈，就把你带回到原来的你就归根了，就归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神。
而且神他的医治是真的是洁净我，好让我得到那个真的，我只能说这个真的啊，这个不是自己说服自己，是真的是神的医治的那个。
是的呀。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刚才我提到哈，耶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也要忍受所有的试探中的 啊，包括里面的考验、试验、哈、啊、忧愁、哈、啊、痛苦，那么他需要经历这些，以至于成全。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典范。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耶稣的时候，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要调整我们的焦点，回到耶稣的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的身上，他怎么做，他怎么说哈。那当我们有一些别的想法，所谓的自救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挣扎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耶稣来。那么一个最具体就是说，主啊，我怎么办，向他呼求哈。哀痛的人虚心的人，神从来不嫌弃我们，马上回到神的面前说，我怎么办，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有一个信念，主啊，在你绝对有答案。记得哈，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信了主，我们需要离开人本位的一个位置。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是以自己为本位，就会造成刚才李明姐妹所提到的，我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的困境，我要减少我的痛楚，或者是我要达到我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结果，神赐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十分的平安。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福分嘛，就是好像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当中有很重要不一样的地方，魔鬼的撒旦的这个诡计就是说，你可以跟神一样，或者你可以比神更好，等于说以我为中心。但是基本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自我中心要移到神是神，把它放在一个我敬畏他，我尊崇他，我服在他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了。所以当我们在被洁净被更新，像刚才妈咪讲的，从虚心哀痛温柔清新怜悯人使人和睦，这个整个一个建造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这个本位我这个让我退下这个宝座，让神来居我的宝座。我们常唱歌，神居我的宝座，心里的宝座，那这个人文主义呢，有一种主张，就是人呢，除了物质以外，是在找一种心灵的居处，心灵的归属。所以有人就说，哎呀，信仰就宗教就是一种心灵的依靠。那听起来也是想说我们要回家，回到有一个心灵的归属。但是心灵要有归属，对我们的信仰来讲呢，就是我们回到神的家中，让他做主，我们听他的，就那么简单。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是放在刚才李明姊妹讲到说，我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要得到现在，我要得到好像止痛或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会掉入原来的人自我本位，而不是以神为本位。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区别在这里，我们不再是中心，神才是中心。我们不要像刚才妈妈讲这个孩子一样吵啊闹啊，你给我这个啊，不然我要什么，为什么不给我呢，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面对我们所敬拜的神，而是用一个顺服听话，然后呢也是一个结果绝对是有福分的，生命跟福气的这样的一条路